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特殊期间，我们仍然以这样的方式可以相聚，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使徒行传，那主题呢就是补选使徒，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章15到26节。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感谢主。我们在今天分享这段经文之前，一起来低头再次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在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必在他们当中。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名以这样的方式来聚集赞美你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个疫情，看见你给我们的盼望，看见你是那荣耀的主，是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紧紧信靠的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话语当中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信靠你，让我们的生命更有盼望，信心更加的坚定，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就是门徒们约120名呢，他们从橄榄山就走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进入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马可楼里面呢，一起祷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彼得呢就在他们中间站起来，他承担起领袖的职分，这是主耶稣3年来一直对彼得的期望，也是对彼得的栽培，希望他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站起来承担领袖，能够带领这群的门徒们。那彼得站起来呢，他首先就犹大的死做了一个简短和清晰的神学解释。犹大说呢，彼得说呢，犹大出卖耶稣以及犹大的死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圣灵感动1000多年前的大卫王预言了这一事实，但同时是犹大自己丢弃了使徒的职分，是犹大自己选择走向灭亡，也就是犹大为他的结局要负100%的责任。那随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就提出要拣选12个门徒来代替犹大。那彼得的建议表示呢，他对使徒的职分有非常深切的认知，非常深切的认识。就是他选举犹大不在了，那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犹大去了，犹大我们就只有11个，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要拣选第12个来替代犹大。那门徒，我们讲到这边讲到使徒和门徒，这段经文的标题也叫做补选使徒。我们先首先思考一下，门徒和使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谁有资格做使徒呢？那使徒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就是在他亲自所拣选的。那圣经里所讲的使徒都不是自我选立的，也不是有任何人，不是任何委员会、宗教会议或者教会所选立的，而是耶稣基督直接以及亲自拣选的。那福音书指出呢，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因此呢也唯独他们，就是耶稣亲自拣选的这些人有资格在那时候为耶稣做见证。使徒必须耶稣亲自拣选、亲自见过耶稣的人。彼得说犹大的替代者一定要是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常与12门徒在一起的人，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是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人。在耶稣受害之后呢，那升天的主将自己呢，将要升天的主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耶稣用许多的凭据让使徒们知道他活着，这行动呢持续了40天之久，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而且在一个场合里面呢，耶稣同他们同吃同喝，这显示耶稣不是鬼魂，而耶稣是可以触摸的。耶稣显现在使徒们的面前呢，就是让他们能够看见，用肉眼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用耳朵能够听见，能够触摸。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对升天的主有过这样客观经验，是一个使徒不可或缺的资格。这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保罗以及雅各虽然不在这十二个门徒之内，但后来却被称为使徒，称为耶稣的使徒。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此以后不再有可以与他们比较的使徒，不能跟这个十二个门徒比较的使徒今天没有，今天也不可能再有使徒。那使徒是耶稣的特使、公使、大使，他们被耶稣基督亲自的拣选，切必差派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是带着耶稣基督所赐予他们的权柄、应许的圣灵出去传讲耶稣的福音。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就讲的门徒与使徒的区别，就是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差派我们去为他做见证。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这些普遍性的权利，而是指一个使徒所拥有的特别的资格，就是耶稣在服事期间拣选他们，他们亲自见过耶稣基督、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人。那使徒曾经比历史中的耶稣亲自选立的，那使徒曾经见证过历史中的耶稣基督，使徒亲自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权柄，并且被耶稣差派出去奉他的名传道，这就是使徒的特别的资格，就是耶稣在世的那段时间拣选的人、装备的人、差遣的人，那是使徒。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再也没有使徒了，今天我们只有门徒。那彼得在第21-22节他提到了使徒的条件，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时中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必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出了做使徒的资格和使命，这资格就是他亲身经历过耶稣，与其他的使徒们有美好的团契生，并且有明确的使命感。首先，作为使徒的候选人，他必须见证整体耶稣基督在世的服事，就是说他从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升天，都与耶稣同在，都见过耶稣，都经历过耶稣，这样才是不折不扣的使徒，他的见证也不容置疑。这里的表达显出呢，补选使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凑足十二个使徒，以能够有效的去见证，有效的去见证耶稣基督。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新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有耶稣呢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以表达他拣选的完整性，他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彼得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事工上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属灵事工上的同工必须是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呼召，认罪悔改，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信仰和见证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到升天，他都经历过，他都相信，他都能够 知道他自己跟耶稣在一起，听过耶稣的教导，知道耶稣所分享，那这是一个最首先也是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从施洗约翰到耶稣的升天都与耶稣同在，这个前提条件作为使徒的条件是他是不能动摇也是不能更改的。那从中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就是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功课，就这些年来呢，就是我们教会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就是慢慢的多起来了，那他们的德文呢比中文更好，可以说德文是他们的母语，中文是他们的外语，他们年龄小的时候跟父母来到教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不适应纯中文的环境，他们尤其需要特别的关照和带领，他们常常无法适应纯德文的圈子，因为他们是华人，他们也无法适应纯中文的团契，因为他们从小在德国长大接受的德国的教育。我们发现在单一文化的华人教会里面的他们在属灵上得不到真正的喂养，教会也无法比较深入的去关心他们，于是我们决定聘请一位德语的青年同工来带领他们。他来到我们教会十分不久，我们就发现他在信仰上有很大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说清楚，但是不久他开始不久他就很公开的承认，他自己承认说他没办法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非常的吃惊和失望，一个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怎么能够在教会带领青少年事工呢？教会呢就很快终止了跟他的合同，对青少年事工呢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作为教会的牧者和带领人，我自己呢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呢我参与了聘请他的全部的过程，最后也参与了这个决定。但是呢当发现他信仰上有问题，他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立刻终止了这个合同。以前也有弟兄姐妹对我说他愿意在教会承担话语方面的侍奉，就是他愿意带查经，他愿意在主日学在儿童主日学带领分享，但他很清楚地说他不相信创造论，他只接受进化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不相信神创造或者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怎么可以向别人解释圣经？他怎么可以去承担分享神话语的职分呢？一个属灵事工上的同工，他的信仰必须是完整的，他必须是全备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选使徒的一定不选的这个使徒，犹大的这个代替，犹大的这个替补的人呢，一定是持施洗约翰起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都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应用到今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属灵事工上的同工一定是一个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从耶稣整体从他的受洗从他的那个施洗约翰起到他复活升天都经历了，他都全然的相信他接受他的人，有任何疑惑的人，有任何这个期间对耶稣的出生也好对耶稣的复活也好不相信的人，对道成肉身不相信，对复活不相信，对再来不相信的人，他没有资格做属灵事工上的同工。这是彼得一开始强调，就是他从施洗约翰起就跟随耶稣相信耶稣，他的见证他的信仰必须是完整的全面的，他一定是一个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成长受洗受试探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再来，这些都是我们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缺少了这些那就不是基督信仰。所以彼得从一开始就强调，从施洗约翰都升天都经历了耶稣的，也就是说他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现在许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核心教义上让步和妥协， 许多西方教会的同工和牧师，他公开的承认，他不相信耶稣有神性，他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全人复活了，他却可以心安理得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更改和妥协的。一个在神的事工上的一个同工，他一定是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否定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或者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属灵上的话语上的职分，或者属灵事工上的同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12个使徒成了他在地上的代表。由于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留下另一部的圣经，所以呢，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事迹早已形成了很多的口传的传统，成为了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传开了，有些呢早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这12个使徒呢就成了有关耶稣事迹的当然的见证人。由此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他非常谨慎地选这个替代犹大的使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使徒们一方面他们要出去传讲福音，传讲那个完成那个大使命，但是同时他们要确定他们延续主耶稣的教导，他们一定要保证有关主耶稣的言行的流传的正确性，就是传出去的东西是正确的，是真的是耶稣讲过的话，真的是耶稣行过的事情。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去传福音，同时要确保传讲的是正确的，是符合耶稣的言行的。这些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必须确保有关主耶稣的流传资料的可靠性，如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弥补犹大使徒犹大的这个位置进行的这个补选的时候呢，候选人的基本条件是亲身见证过诊断耶稣传道的时期的这个经历，也就是说他从十几月份到耶稣升天都跟耶稣在一起，这样他出去传讲的时候，他不仅传福音，而且他能够确保传讲的是正确的，是符合耶稣的言行的。因为唯有如此，12使徒才能够延续耶稣的教导，并承担监察有关耶稣言行的流传的重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一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学习的功课就是，教会里的属灵领袖，教会里的执事同工，不但要传讲福音，而且还要确保传讲的信息是符合圣经的，是符合耶稣的言行的。因此圣经对教会属灵领袖有非常清楚的条件和要求。在出埃及记的18章13到23节，我们读到这样一段经文，我们打开出埃及记18章13到23节，出埃及记18章13到23节，大家打开出埃及记18章13到23节，找到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审，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 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履历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这是早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一段经文，这里面呢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来看望摩西的时候，在旷野来看望摩西的时候，他就建议摩西说，你选神事工上的同工的时候，你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有才能，要诚实无妄，要恨不义之财，同时要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就是全然的相信神的。你如果不全然的相信神，你否认神或者是不相信神的某一些特性的时候，你没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要敬畏神，神的神事工上有份的人，担任神事工上的职分的人，一定是一个全然信靠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这就是使徒彼得他讲的，我们要选犹大的一个替补者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从头到尾经历了耶稣，他全然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会否认耶稣的某一个特性或者是某一件事情，这非常重要。所以提多书的一章五到九节呢，他提到教会执事和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他也说，我们打开提多书的一章五到九节，提多书的一章五到九节，在新约圣经比较后面的地方，提多书的一章五到九节，他保罗他在那里面列举了教会执事长老的资格。他讲到说，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重振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教会的长老一定应该是一个持守圣经真理的人。从彼得一开始他就讲，我们选一个代替代的人，替代犹大的人，但他一定是也是一个坚实真理的人，他从头到尾都经历过耶稣，也从头到尾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他也讲到那个一个教会执事同工的一些职分、一些资格和条件。我们先打开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的三章1到13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读。它其实就在提多书前面。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其。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 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可不一可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从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有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教导很清楚，就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同工，不但他的真理跟有稳，而对那个来替代既要稳，而且他要跟其他的使徒们一起要有美好的配搭，要有美好的见证，就是一个是生命的见证，一个是圣信仰的要稳，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一个不相信道成肉身的人，一个不相信神创造的人，这是信仰的核心，他是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做话语的侍奉，来带领做教会的领袖。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们继续在一起祷告，那使徒彼得站起来，他提议要补选使徒，条件就是他必须亲身经历过耶稣，并与使徒们一起见证耶稣。一方面他信仰非常的稳固，真理的根基很稳，另一方面他有生命的见证，这两者是不可缺乏的。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生命比耶稣得着和更新，我们才有资格在属灵的事工上与神同工。那会众当时提出了两个候选人，就是对这两个候选人，就是对尤斯都的约瑟，就是巴撒巴，我们无从知道有关他的资料。那对马提亚，我们也只知道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任何的信息。不过拣选的是主，因为使徒不是一个出于人意的职位，是出于神的一个心意。因此呢，会众祷告，他求神拣选，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求主在这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弥补犹大丢弃的那个职分。这里的叙述很简单，就叫做众人就祷告。但这一点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属灵的事工和属灵的决定是应该以祷告托住的。但属灵的事上若没有祷告，人为的努力是徒然的。我们看到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之前呢，也独自一个人他上到山上祷告亲近神。在路加福音6:12-13记载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在他们中间拣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就是耶稣在拣选这12个使徒的时候，他也到山上一个人亲近神，一个人祷告，以祷告托住他的决定。他祷告完亲近神，然后下山来去拣选了这12个门徒。同样，使徒们在补选这个犹大的这个替补的时候，众人也聚集 一起来同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也就是说，在属灵的决定上，在事工的决定上，属灵的事工上，是一定要以祷告来托住。没有祷告，那我们的忙碌，我们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在恒切的祷告中，主在门徒们中间显出了带领和管理。他们在同心仰望主的情况下，选出了马提亚出来替接补犹大所丢弃的那个职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里也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原则，就是属灵工作的原则，就是神在这里面先兴起他的工人，然后才展开他的工作。不是先看见工作的需要，然后就因着需要我胡乱的添一些做工的人进去啊，觉得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赶紧添一些人进去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按照需要来确定同工，胡乱的选出一些人，就是添补一些人来承担教会的事工，就是把工作推动起来了。这也只是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上帝他兴起工人，呼召他，装备他，让他去承担神的事工，而不是让我们从世俗的角度看到这里有需要，我们马上就觉得要填补一些人，随便选一些人出来承担这些事工。神的工作是神兴起，神负责预备工人，神也带领工作的开展，也负责供应工作中的一切的需要。分享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补选使徒最理想的做法是由复活的主来招选，而不是由彼得等人选出来。然而在这里突出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回应了耶稣的使命，他领导教会，而教会也表示愿意支持为主做见证的挑战，因而也积极地回应彼得的指示，顺从彼得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就是在马提亚门拣选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出使徒们更深一步的学习接受主的主权，顺服主的安排。他们把这件事情完全交在主的管理下，让神自己来显明他的心意。主的心意显明了，他们就无条件的顺服主的安排，接受主所定规的这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这描述的非常的简单，但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也是做主见证人的一个品格。这就显出这两位候选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品格。这品格呢，尤其在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的身上更觉得宝贵。我为什么宝贵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不知道他们任何的行动和信息，他没有任何的回应在这里面记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欣然地接受这样的选举结果，把这个结果看成是神的带领。他们一生做了默默无闻的传道人，甚至使徒行传再也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选举完了，一个选上一个没选上，但是不管是选上的马提亚还是没选上的人，他们使徒行传都没有任何的记载。这说明什么一个事实呢？这说明就是他们一生从此做了默默无闻的传道人，甚至使徒行传再也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有一次我去一家教会分享，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刚来那家教会聚会，他跟我分享说，他来那家教会聚会和寻找侍奉机会的主要原因是，就是他在自己的以前的教会里竞选主任牧师的位置的时候，没想到落选了。落选了，他就认为不合适继续在自己的教会里留下去，然后他就出来寻找新的教会。具体的过程我不清楚，我也不是论断他，我也说不是说他不好，但只是这件事让我想到这段经文里面的巴提巴撒巴和马提亚。 他们完全顺服，全然接纳选举的结果，他们一生做默默无闻的服侍的传道人，不管结局如何，他们甘愿默默无语的继续的服侍，甚至默默无闻到一个地步，整个使徒行传再也没有他们任何的记载。我们从这段经文学习到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补选使徒的这件事情上，彼得他们采用的方法方式，彼得呢按照圣经的根据和引导来补选使徒，一开始他们就应用了旧约圣经的经文，这些经文呢彼得呢他非常的熟悉，之前呢他已经读过很多遍，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呢，他在这些经文当中看见了关于犹大的那个亮光和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勤读神的话语，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对圣经真理有整全和平衡的认知，当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的时候，关键的时刻神会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看见全新的亮光。彼得他把旧约圣经放在他的心里，他对这些圣经都平时读过的这些经文放在心里的，关键的时刻上帝借着圣灵让他看见了亮光，有非常重要的认知。其次，使徒们用自己的理性常理去推理，假如代替犹大的那个人要承担使徒的职分，他们就推理说，那么他就应该拥有与其他使徒同样的资格，包括亲自目睹过耶稣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有耶稣亲自的选召。这样强而有力的这个推断，使使徒们做出了提名约瑟和马提亚的决议，而且他们还使用一个非常合乎常理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抽签摇签。他们祷告推理出这些使徒们的条件，然后呢与摇签的方式来选出一个替代犹大的一个使徒。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的信仰并不排除我们的理性常识，我们的理性的推理。他们向主，这些众人向主祷告，虽然也是耶稣已经离开了，但是借着祷告仍然可以到达耶稣的面前，耶稣与他们同在。此外，使徒们也明白主知道万人的心，哎，他们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把他们把这件事情交托给耶稣基督，为向耶稣基督祷告。门徒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件事情如何成就呢？一方面，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来寻找引导，同时他们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哇，应该有什么条件？他们用一个常识，就是经常做的这样，就抽签的方式，理性的常识，然后他们用祷告来托住。这里面就是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圣经的引导，一个他们理性的常识，一个是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补选门徒的事上表现得非常的完美。他们成就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圣经的引导，他们理性常识的推理，最后用祷告来托住。彼得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从圣经中找到属灵的依据，使徒们按照常理来推断，确定使徒的资格，并且决定选举的这种方法方式，就是摇签。众人一同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托住这次选举，求神的心意彰显。我们有时候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尤其人生重大的事情上，要选择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弟兄姐妹一些建议，就是说 你祷告就好了。那我祷告，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人生很多的决定，祷告当然非常的重要，但信仰并不要求我们放弃理性推理。信仰和理性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这些使徒们恳切的祷告，但是他们用理性推理，最后用摇签的方式来选择，选出一个候选人，同时他们用祷告托住。信仰和理性一点都不冲突，神会借着我们的理性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在面临很多决定的时候，用圣经经文的引导，用自己理性的推理，然后用祷告托住我们的决定。拒绝理性的信仰是妄求和盲信，而拒绝信仰的理性是人的狂妄和人的自大。有一位神学家讲得特别的好，他就说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因为我想明白，我明白了，所以我更加的相信。信仰和理性是不冲突的。信仰，我对神的信靠和我理性的推理不是矛盾的。在选举犹大的这个替代者的这件事情上，圣经理性和祷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求主借着圣经，借着理性常识以及我们的祷告，天天的引领我们。愿圣经和理性常识和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体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你有你的心意。人的失败没办法废弃你的信实，人的失败也没办法废弃你的旨意。犹大失败了，但是你的成就是为世人成就救恩的计划没有被影响。你如此的爱我们，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全面的认识。从你的降世为人，从你的成长，从你的被钉十字架，从你的复活，你的升天，你的再来，我们全然的相信你。我们做一个在你的面前，在为众人做完整的一个见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天天更多的认识你，亲近你。求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我们的来给我们的理性推理，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托住我们的人生，托住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亲自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给我们的理性常识，亲自的天天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让我们天天的单单的仰望信靠你。你是我们的主，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